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他眼里噙着泪花，双手合十作揖道谢。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7日。前几天的一天早晨，正值7点多钟，路上人来人往，我骑着电动车缓慢地前行，寻找可救度的人。只见路边一个40-50岁的男子，腿跨在摩托车上，头和身体趴在车上，像睡着一样。我意识到他可能有事，我走上前轻声问，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往家里挂个电话？我问了几声，他都不应声。我说，兄弟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吱声。如果你真的哪里不舒服，就在心里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可一定要念啊，真的管用。我反复地嘱咐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他缓缓抬起头，直起身子，他眼里噙着泪花，双手合十，激动地一个劲儿地向我作揖道谢，连说，我碰到某某是最最好的人了，我碰到某某是最好的人了。大姐，你是哪里的？我问他，刚才你怎么了？他说不舒服。我告诉他，是大法帮了你，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，法轮功学员都会像我这样对你。我递给他一个真相 U 盘和两本小册子，他激动地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要给我，非得要我收下这些钱，一定要收下。我说，兄弟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们只是为了救人，不收钱的。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说以前没退，他说，大姐，你赶快给我退了吧。我骑车走出老远，回头看，他还在那儿目送我，向我招手。我今年63岁，邪党迫害大法时，我刚走入修炼不久，虽然全身的病因修炼都好了，可那时对修炼几乎全是感性认识，也不知注重修自己。因忍受不了丈夫长期出轨，我们协议离婚了。正上大学的儿子跟我。那时我一没工作，二没住房，内心的苦涩无以言表。是大法支撑我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。多年来，无论生活多苦多难，我都提醒自己把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放在首位。为了保证做好三件事，找工作尽量找不超过5小时的。我明白自己此生是为法而来，面对面讲真相成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。多年来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真相资料都随身带着，走哪儿讲哪儿。前几年的一天早上，我骑电动车路过一片高级别墅区，遇到刚离休的前市委副书记在散步，因在单位报纸或电视上经常看到他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他是个不小的官，我应不应该给他讲真相呢？心想，如果错过可太可惜了，我认定他不会举报我。我心里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给他讲。我很礼貌地走过去与其搭话。大哥你好，大哥，你听说过法轮功吗？看没看过大法资料？电视上说的可都是假的。现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国，只有中共在打压这些好人。他不说话，只用眼睛瞅着我。我边说边送上《风雨天地行》光盘和资料。他伸手接过，说了声谢谢。我骑车离开后，时而回头看他，担心他把资料扔了。 只见他一直把装有资料的袋子握在手里向前走。隔了几天，我再顺那儿走，又遇上他，我又走过去给他资料。他说，这个我可能看了。我说，可能不一样吧。他又接着了。可惜的是，当时没给其做三退。前几年讲真相，我对女性讲真相很少，感觉给男的讲真相痛快直接，认为女性婆婆妈妈的难缠，不好讲。后来认识到这是观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。无论男女，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。认识到后，再遇到女性，就硬逼自己过去讲，过程中调整好心态，就像对待自家姐妹一样亲切，发现女性也很愿意接受大法真相。一次，晚上吃完饭，我来到一个领小孩的男子面前，搭话给他讲真相。只见这个男子瞅都没瞅我一眼，根本不搭理我，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，故意半仰着脸，目视前方，领着孩子往前走。我紧跟上他，温和地笑着说，小伙子，阿姨跟你说话，你为什么不搭理啊？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不起眼的老太婆？你听过红眼石狮的传说吗？传说大灾难来之前，菩萨为救好人，演化成乞丐，挨家要饭，其实是在挑选好人。那些听劝告的人得救了，那些嘲笑不听劝告的人都被大洪水卷走了。阿姨看你是个好人，想给你讲讲大法真相，希望你得到大法救度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阿姨的儿子跟你年龄差不多，我早就给他做了三退，他开车走到哪儿我都放心。我边跟着他走，边给他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和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。只见他放缓了脚步，静静地听着。听吧，他满脸高兴地说，阿姨，我听你的，你就给我退了吧。阿姨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经过善心的启发，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。还有一次给一个卖酒的青年老板讲真相，他说退了。他问我，大姨，你说中共什么时候能完蛋？我说不用多长时间了，当老百姓都觉醒的时候，就是他垮台的时刻。他说，大姨，你们可一定要坚持啊，再坚持几年就行了。他现在不只是坏，简直是太邪了，真是个邪教。他杀害了那么多大学生，现在又把老百姓害得这么苦，整天竟想着法儿整治老百姓。人们都知道他坏，可就是拿他没办法。我说，你上网上搜一下藏字石看看吧，老天已经判他亡了，只是在等时间。看出老百姓真的太痛恨这个邪党了，我告诉他看完 U 盘传给别人，他满口答应。多年的讲真相，讥笑、辱骂、挖苦的什么样的都能遇到。一天帮赏的时候，天很热，我跟同修到一个村里讲真相，看到有个六七十岁的妇女坐在轮椅上，她的丈夫在刨一块空旷的宅基地。我走上去跟他们打招呼，男的知道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板着脸，态度很恶劣，可能已经听过有人讲了，他没接受。他对着我把手一挥说，走走走，把你们闲的。女的则说，爱哪儿去哪儿去，谁爱听跟谁说去吧。我不为所动，求师父加持，今天一定要救了他们。我过去温和地说，大姐，你看天气这么热，难道我们傻，不知道在家舒舒服服地待着好？我们一不图钱，二不图利，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就是因为神要我们救好人。你看现在瘟疫几年了，就是停不下了。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人们都没有安全感。好多预言讲了，人的道德下滑到一定程度，会出现大难的。最后神会留下好人，留下来的前提必须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无神论组织，才能得到神明保护。他默默地听着，不再抵触，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笑容。她丈夫也边干活边听，我又给他们讲了大法红船事件和天安门自焚伪案。他说，你就帮我退了吧，我小时候戴过红领巾。她丈夫脸上的戾气也没有了，也说，那就退了吧。这样他们两个都得救了。临走我给了他们几本小册子，她高兴地接着放在轮椅上。多年面对面讲真相，曾多次遇到要举报的人，还遇到过警察和分管的协党干部，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一次次都化险为夷。今后我会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随师父回家。以上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直面批评，放下执着，共同精进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1日。疫情过后，我参加了本地区的各类正式法项目，比如发资料、面对面讲真相、发正念小组等，有时还会到毕业同修家走访，与他们一同学法切磋。因为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，所以不免有些自鸣得意，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跟大法有关的事，很充实，也挺精进。但在内心深处，对自己还潜存着一丝质疑。因为我在发正念时总是静不下来，学法也不入心，这些都不符合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后来有同修提议大家一起看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并写一写观看后的心得体会。在观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，我的心真的静了下来，发正念不走神了，学法时也能入心了。学法结束后，我特意将这段时期的体会写成心得，去找协调同修帮忙改稿。因为我一直有一颗不愿让人说的心，所以一路上我都在给自己打预防针，心想无论协调同修看稿后提出什么修改意见，我都要接纳和改正。或许协调同修早就察觉出我近段时间的修炼状态欠妥，所以他拿过我的稿件只是粗略地扫上一眼，甚至都没怎么看，便犀利地指出我存在的诸多问题。他说，你看这稿子满篇的显示妒忌，你写这些是要表现啥呀？你还说同修对你产生妒忌呢，那不是你自己的表现招来的吗？你最近总爱抢话说，话语中还带着强烈的显示心，别人听了能舒服吗？看把你给膨胀的。由于我和协调同修经常配合项目，走得比较近，所以我们之间的交流一向很直接。但是面对同修全程紧绷的面孔，不留情面的话语，还有一连串的反问句， 即便之前心里已有所准备，我还是感觉如坐针毡。期间同修脚步不停，一会儿辗转到厨房，一会儿上趟厕所，我就像一个灵训过后被撇在房间里反省的学生，内心感到十分的尴尬。我动了很多次要走的念头，但理性的一面还是在反复劝说自己，我不能走。以前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，但总觉得无从下手。现在同修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存在的问题，让我终于有了些眉目。我一定要正视它，直面它，坚决不能走。于是在同修再次返回房间时，我强压下面子心，让他细说一下我的问题。结果同修没好气地说，还要咋细说，那不是明摆着吗？那么大的妒忌你不写，文章里总写一些面上的东西。离开同修家时已是凌晨一点，回家的路万籁俱寂，脑海中的念头也变得格外清晰。同修与我切磋时紧绷的脸，严肃的语气让我心里直犯嘀咕，心想，就这儿还修炼人呢，你看看你，脸拉得那么长，一点善念都没有。回家后，我依旧辗转难眠，明显感觉到我想要解体的那个妒忌的生命在垂死挣扎，通过各种方式让我焦躁不安。第二天，我的思维就像卡壳了一样，大脑一片混沌，想要顺着同修的话往前捋一捋自己的言行，却想不起来任何细节。胸中始终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情绪，感到十分委屈，甚至想哇的一下喊出来，咧着嘴嚎啕大哭。但我马上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我，而是另外空间那个妒忌的灵体在作祟。于是当机立断，今天啥也不干了，就在家解体这个妒忌。你这个妒忌不是让我想同修的不好吗？那么我偏要逆着你想，我就想同修的好，没有同修的反问。我这些长期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观念和执着该怎么去呢？没有人点破你这个妒忌，把你揪出来曝光，我又该如何提高？今天就是该消灭你的时候了。在我逆着这个生命思考时，明显感觉自己的脑袋胀得格外大，像顶了个千斤的磨盘一样沉重，脖子连转弯都难。但我始终谨守这一念，与另外空间那个灵体拉锯着，绝不顺着他的思维去想，并在心底求师父加持，帮助弟子销毁这些败物。神奇的是，这种混沌、难受、思维卡顿的状态在此日全部消失。第二天我一起床就感到神清气爽，头脑格外灵光，思维宛如涓涓细流一样清晰，昨天那种怨恨、委屈、不平的心没有了，心中再次涌起想哭的感觉，但是那种哭却来源于感恩，只觉得大法无比的宏大与慈悲，能够将自己如此卑微、复杂、浑浊的思想彻底洗涤净化，又想到同修对我的帮助，只觉得一切如此玄妙，那种美好的感受根本无法诉诸言语。从那以后，我的改观很大，比如在约好的地点等同修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还没到，去同修家找他，才发现同修记错了地方。以前等不到同修，我也会抱着有始有终的想法登门造访，但即便嘴上不说，心里总会带着指责和抱怨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在等待同修的时候，我会把心静下来，回想彼此间的配合，并且不自觉地涌现出一种殊胜感，觉得正法时期， 我们几位同修有缘在一起做正实法项目，这件事是非常宏大的，众神都在加持，宇宙都在聚焦，我不能再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，总是在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上钻牛角尖，应该把思维打开，珍惜这种配合。原来发真相册子时，我会有倦怠的情绪，出门前不想动，但是现在发册子总有想要流泪的感觉，觉得大法的智慧和慈悲无处不在，甚至通过一个小小的册子就能把人给救了，而修炼者只是跑跑腿而已，再也没有了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。近年来，我一直辗转于各个病业同修家，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。以前的我心态非常焦急，看到同修因人心桎梏导致修炼到达瓶颈，病业假象长期不去，我都会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急躁心，带着强为怨恨和同修交流，导致一位病业同修听不进我的意见，甚至找理由不让我去他家了。后来因为该同修身体出现强烈的病业反应，周围又无人照料，我便经常去他家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对同修肉体上的迫害，甚至在他家留宿。渐渐的，同修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。一次，我和协调人同修相约去该同修家学法，过程中我当着病业同修的面分享了自己去渡劫心时剜心透骨的经历，协调同修也笑着调侃说，那晚我去他家，他可没少给我扒皮，我们一地一话的切磋，说的都是自己的事儿。没想到病业同修听到后感悟良多，感叹道，哦，原来是这样找自己呀，我终于知道该怎么修了。当我和协调同修提议帮他再找几个同修一起学法时，他一改之前抗拒的态度，很痛快的就答应了。除了坚持走访病业同修外，我还参与了本地的一个发放真相资料的小组。小组成立的契机是有的同修反馈自己出门发资料，总爱懈怠，不易坚持。我们切磋后觉得，如果能和同修搭伴行动，不但可以克服惰性，还能在短时间内扩大真相资料的覆盖面积。于是2022年年初，发放资料的小组成立了，一开始有六七人参与其中，大家集合后从我的手中拿走资料，然后各自到不同的单元和楼宇间发放。现在小组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人数基本稳定在四人左右。小组建立之初，需要由人规划发放资料的区域，以保证区域不重叠资料、不漏发，周围无监控。因此每周我都要提前踩点，然后带着同修去现场熟悉地形，再加上要兼顾其他正实法项目，所以感到很疲惫。经历了半年的时间，小组的运转模式逐渐平稳，同修们开始自觉留意周边符合条件的小区，然后在集合时提供发放计划，往往都很可行，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按照同修推荐的地点去发放。我逐渐退居人后，只需要配合和融入其中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个散发真相资料的小组，即便在疫情封控期间也有序地运转着。每次都是我们刚把册子发完，本地就开始封城。等到解封后，新册子又经由大家的手及时传递给众生。同修们都感叹说，别看时不时封城，但是根本不耽误事儿。通过这一年多的坚守，我的急躁和自我逐渐被磨去， 遇事变得更加沉稳，同修们的合作也变得驾轻就熟。祖上的同修有的在别人家做护工，需要伺候瘫痪在床的病人，有的是家庭主妇，需要负责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。期间我的母亲住院，也需要我陪护在旁。但是不论严寒酷暑，四季更替，每到发资料的时间，没有一个人因为忙碌而缺席。这使我由衷地感受到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一个小组的运作对应的是另外空间一个系统的运转。师父已经将法的机制铺设其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机制里的一环。大法项目不需要什么个人色彩，也没有什么牵头人或带队者，因为人人都起着协调的作用。作为法中的一粒子，我们只需抱定一念，那就是坚守自己的项目，主动融于法中，融于那不断运转的机制里。过程中，我们就在被熔炼，那些不符合新宇宙特性的观念和拜物，就会像钢水中的木屑一样，瞬间被消融。以上就是我近期的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你说你松哪只手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7日。近日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说2023年6月的一天，有位女性法轮功学员，以下简称 W，在公交车站遇到一位拿着地址在找一个教堂的70-80岁的老太太。W 看过地址说，那你跟我走，也许能找到，咱俩同路。上车后，他俩坐在一起。老太太很和善，也爱说话，他们谈了很多话。老太太问 W, 你是不是有信仰？ W 回答，是。我是学大法的。转而问道，你是教师，入党了吧？
入了。
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老太太一脸茫然。W 说，你是信神的，是要回天国世界的，可马克思是信魔教的，共产党员都得随他下地狱的。你说到时候神要拉你上天堂，魔鬼要拖你下地狱，你说你松哪只手？老太太吃惊地看着 W, 立刻说，我退，我退。那用化名帮你退了吧？
不用。
老太太拿笔把真名写在 W 手上，还把身份证拿出来证实给他看，激动地双手合十，连声说，谢谢主。W 说，大姐，我们见面是缘分，你今天做了三退，你平安了，回家也叫你的家人上网或找大法弟子三退保个平安。老太太说，好的好的。 W 到站了，老太太站起来一再说，妹子再见，妹子再见。故事看完了，我笑了，因为那句你说你松哪只手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画面。可还没等笑完，鼻子一酸，眼泪跑到眼睛里了。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远房老姨。
老姨跟村里人一起嘲笑挨家挨户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。老姨在十多年前突然离世。在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，很多信仰神佛的民众都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说过把生命献给中共魔鬼的话。法轮功学员是神佛的使者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是在帮助大家松开被中共魔鬼拽住的那只手，废掉那要命的毒誓，从而得到神佛的救度。愿可贵的中国人民都能听神佛的话，得到神佛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